看起来非常光鲜的履历，框框却说，回看我的20多岁，是努力成为别人的10年。
我不仅得感恩996，我还得感恩您看得起我。我真的需要卖1000万支口红吗？然后我们真的需要那些淘宝女装来给我们身材自信吗？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或者宠物买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零食吗？我每次回国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我的生活看起来好顺利啊，或者说我的生活看起来很酷啊之类的，但其实挑战也挺多的。其实有很多很不顺利的时候，只是我不讲罢了。
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处女瓦片，我们是两个女生分享阅读、刷剧、旅行、社会热点和日常吐槽的一档轻松的漫谈节目。
本期嘉宾是我念了很久的框框，框框是我中学时代的好朋友，也是我见过最能牢牢把握自己人生自主权的女孩子。框框的经历呢，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信念，通过强烈的主观意愿、个人奋斗和关键时刻的选择，是能够跨越看似不可能的界限，能够去探索更广阔的天空的。达到每一个看似上岸的站点，他都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依靠这种主体能量或者说强大的驱动力，在不同赛道和领域不懈努力和继续寻找。框框在本科时期找到某大牌奢侈品的管理者主动聊天，开启了他的第一份实习。大学毕业后呢，自学设计顺利进入大厂，在996文化席卷之际跳槽到了新加坡，作为10年的互联网人，一路升职加薪，还被派去了3个国家，看起来非常光鲜的履历。框框却说，回看我的20多岁，是努力成为别人的10年。是什么让他如此反思自己的职业生涯？旅居世界的这些年里，又有哪些独特的洞见？接下来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人生选择？是选择做旅行博主、涉猎环保行业、念名校的 MBA， 还是生娃呢？框框的选择是什么？我读了框框最近的一篇公众号的文章，我有很多感慨，就是有一些多年前想问都没有机会问的问题，所以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他来聊一聊作为一个年轻女孩的选择。欢迎框框。框框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框框。
好了是吧？
你把我都介绍完了，你刚才对吧，这么一大段头晕目眩的你都介绍完了，我不知道该补充啥。
你知道吗，你在我心中是一个一直以来是一个非常具有主体性的存在。就记得前些年你都非常忙嘛，朋友圈也很少发，突然一下公众号就开始活跃起来，什么旅行的照片啊，刷刷刷，特别令人羡慕的飞来，感觉终于有机会可以聊一聊了。那我接下来把框框的几个人生转折梳理一下吧。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念本科的时候吧，应该还是，就是为什么在念书的时候就想去奢侈品行业呢？你觉得这个第一份工作给你带来的比较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时候才20岁嘛，还在大三，然后小姑娘嘛，就挺容易被这些看起来很光鲜亮丽的东西吸引了。当时我记得这些奢侈品行业新人入职的培训都是在5星级酒店，就是外滩茂悦啊、四季啊之类的，就看起来很 fancy 啊。客观上那个时候行业也确实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就你也能感受到那个时候大家荷包里都很有钱，经济环境非常好，而且国内消费的状态也是从这个受贿啊、送礼啊慢慢变成个人消费。
受贿是可以讲的吗？
确实是啊，那个时候2000年初，2000年初之前，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确实就是更多是送礼，然后2000年之后确实开始更多的个人消费，包括代购啊，所有那些不都是在2000年的时候兴盛起来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就对这个行业开始感兴趣，然后就想，也第一份工作嘛，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哎，好像很有趣。就去世了。比较重要的收获就是反而认清楚这个行业确实就只是看起来比较光鲜而已，本质上其实挺 boring 的一个行业。奢侈品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像 LV 这种基本上在巴黎的总部都有一切的最终控制权吧。就是大到你新店在哪里选址，然后小到你今天这面墙摆哪个包，所有东西都是受总部控制的。每个月会发一个册子，那个视觉陈列的册子，然后你就照着那里面一面墙一面墙去摆，那面墙有什么商品，就大大小小细节全部都控制的非常强。你也能理解啊，就是这也是这样的品牌提供在全球提供统一化的服务啊、品牌标识啊这些东西，它有这么强的控制。但你作为一个个体，在这样子一个终端零售 的位置，就其实你能改变的你能做的事情就很少，很有可能他顾客走进来之前心里就已经知道要什么了，对吧？你要么是看了广告，要么是看了某个明星的代言啊，他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在零售里面，就其实在全球各个店铺吧，只要在零售，其实你能做的都非常的少。就觉得我在那儿还就觉得挺无聊的，觉得我还这么小这么年轻在这样一个岗位里啥都干不了。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有创作欲很强的人，就是我其实是很喜欢去创作某个东西，打磨某个东西，我喜欢有一个产品，有一个产出，有一个最终的东西拿出来的那种，有一个作品拿出来的那种感觉。我喜欢去参与那种打磨的那个流程，所以就发现那一份工作其实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所以这份工作带给你原动力去转行，可以这么说吗？
对，是的，就让我知道这种类型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但我觉得尝试的过程也挺有意思。
对，尝试的过程也是接近你自己理想状态的一个过程。
很多奢侈品店，包括一些自诩比较高档的化妆品那种柜姐啊柜哥啊，就一定要摆一副臭脸。这个你们在培训的时候是你们培训的项目吗？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它本质就是个服务行业呀，那本质顾客还是上帝呀，本质还是要赚你们的钱啊。
我还以为这是什么行业内幕。
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行业终端的奢侈品店员也好，化妆品柜姐也好，他们不快乐。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答案。
真的呀？
嗯，
这份工作有啥好？我其实挺心疼他们的。我自己现在每次去买东西，我反倒会对他们特别 nice。 首先大部分顾客特别在国内啊，我觉得不怎么把他们当人。
哦，
会有那种使来换去的
啊，反正我都买得起这么贵的了，是吧？
对，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是确实那个时候暴发户很多啦，不就这样讲有点不客气，但确实消费者的素质也没有特别好，那个时候也很多拆迁，拆出来很有钱的，你懂的，也确实很不客气。第二呢，是这份职业本身，老实讲，你没有从做这件事当中获得那种价值感，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还蛮消耗人的。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也就只是打个工，卖个苦力，我觉得他不是刻意跟客人摆臭脸，而是自己 也没有很开心，
所以你就准备转行了。
对，所以我就准备转行了。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设计背景的学生，当时是因为什么契机突然决定转行加入阿里去做设计的呢？然后这个跨界给你带来了什么？
转行做设计这件事情得感谢当时的男朋友，他是一个就很极客的人，就我那个时候在 LV 觉得毫无创造力的时候，他每天就跟我讲什么乔布斯啊，跟我讲硅谷的创投啊，跟我讲各种新产品啊新技术啊。然后那个时候是 iPhone 5 iPhone 6发布的两年嘛，哪怕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也能很清晰的感受到就整个移动互联网的行业在起飞，就好像你现在看 AI 的行业一样，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蓬勃，对比之下 LV 和或者整个奢侈品就真的非常的一潭死水，非常的 boring。 然后你往上看这个企业的金字塔尖，你一步一步往上看，也就是非常等级森严，然后没有什么流动的那种状态，从产品到权力到职责，就整个都没有什么流动的感觉啊。但对比之下互联网行业就非常的活，你就觉得整个行业非常的蓬勃，就很有意思，就觉得 OK， 那我就想找一个切入点进入到整个互联网的行业里面来。然后我又自己非常喜欢做设计啊，那就自己上手学一学呗，就先试着玩一玩吧。那个时候其实也就直接就辞职了，其实是冲动下辞的职。那个时候也是跟我当时的老板有一些不愉快的对话，就是一个非常跌位的一个老板。我
每一个老板都很跌位，
我都忘了在讲什么，反正他就说了一个非常跌位的 一句话，然后我当时 就火了，然后我就说不干了，反正就也年轻嘛。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刚结束在 LV 的实习，然后刚刚转正，然后是武汉的第一个管培生。
原来 LV 也有管培生啊。
嗯，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之前武汉是没有管理培训证的，那个时候之前都是在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招。对，但后来就直接辞职了，然后辞职之后呢就在家待了一年，就 gap 了一年。然后这一年呢我就在自学设计，看了很多相关的书，体验了很多产品，然后我自己也上手做了一些小作品吧。然后当时我记录了，然后也分享了我自己整个自学设计的路径。当时比较幸运的是呢，因为就整个体验设计师或者界面设计师交互设计师这个角色也很新，当时市场需求也非常大，所以其实很多当时的平面设计师啊，甚至是 室内设计师都想转行来做这种移动互联网产品的设计，然后我的当时的自学经历呢，就很多人引起共鸣吧，所以就也突然小火了一下下，然后呢就也获得了一些面试的机会啊，然后就去阿里了。跨界收获我觉得就一个是让我认识到确实时代的机遇是很重要的，如果当时不是因为这位前男友，我可能也不会进入这个行业。我就理解那句话什么选择大于努力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吧，就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在那个时候，然后也包括也会让我在现在的工作生活里面都尽量保持我对行业的敏感度吧，就是想要去看一看说 OK 那接下来的十年接下来的二十年还有什么样子的机会，然后有没有勇气去选择那样的机会选择那样的方向，然后在那个行业里面你又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可以和你背景和你的技能相结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不害怕去改变而且非常欢迎改变的那种感觉。
对对，而且这个改变怎么说呢，还是要适应时代给你的机会，你要学会去分辨哪些是时代赠予你的东西，然后哪些是你自己的能力。在坐电梯坐火箭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付出了什么， 你的成长是什么，这个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是在那个杰克马高唱福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在外派各个国家在飞嘛，然后突然就直接跳槽了，去了新加坡的另外一个大厂，当时是哪些原因让你从大家都觉得一个非常羡慕的地方毅然决定跳槽呢？因为我记得当时阿里还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感觉嘛，跳槽以后的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
就当时身体状态心理状态都非常非常差，我觉得我在阿里五年都在996，每个星期都有工作至少60个小时然后到80个小时至少，就绝对都有。那五年我觉得是我完全个人生活停滞的五年，然后有段时间我背得太频繁，加班也很凶。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就从新加坡回杭州，然后我腰椎间盘突出急性期，那一天晚上我就躺下去，第二天就站不起来，我妈妈过来陪我，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坐下去上厕所，我都站起来之后我就不能弯下身去把裤子提起来，我记很深，然后我妈妈还帮我穿裤子，当时就哭得不行你知道吗，那对我来讲是一个 breaking point 吧，到一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就 this is not working， 就是我不能再这样对我自己了的状态。对，然后那次生病我就在家躺了一个月，然后心理上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阿里那个时候就是18年的时候收购了东南亚的一家电商公司，然后第一批派了大概50个人去新加坡然后我是其中一个，我是里面唯一的一个设计师吧。那收购完嘛，对吧，就各种大换血就开始了，所有的产品全部重新做，所有的系统全部重新搭，然后很多关键位置的人也全部都在调整，全部都在换，非常多的 drama， 非常多的政治斗争，然后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心里非常非常累，你没法好好做事，你没法好好推项目，因为人的变动太大了，你经常这个人聊着好好的，然后下个月你就走了，或者一个项目推得好好的，过两个月做那个项目的整个团队都被换掉了，或者汇报关系变了。也因为我当时晋升的一些狗血吧，就也觉得当时的管理者并不太值得追随，你需要上项目的时候需要打仗的时候就天花乱坠的把你往事情上推，然后但如果你不是嫡系部队等到晋升的时候其实没有任何人会帮你，所以当时就提离职了。当时这个大老板也非常的跌位，
没有一个不是跌位的，
真的真的，就他当时知道我提了离职之后他还专门约了我坐下来聊一聊，我心想哎，行吧，那你要约我那就聊吧，结果我一坐下来他就说哎，你看框框啊是吧，我这么一个 P10 哎 P10 和 P7 就是阿里的那个层级啊，他说哎，你看我这么一个 P10 对吧，你一个 P7 啊，我其实犯不着和你讲这些东西，我犯不着来专门留你是吧，我明白他可能是想说你看我多给你面子我还专门来留你，但我当时真的内心就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是要来留我吗，你还这样讲话，我不仅得感恩996我还得感恩您看得起我，
他这一招可能以前管用，
所以当时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也挺一身轻松的，也还蛮开心的，然后去到新的公司，新的这家公司当时在新加坡这边也是处于非常上升的阶段，我还是蛮期待满心欢喜的状态吧。而且我那个时候换工作同时也换了一个角色吧，就 就我之前在阿里是做设计，然后来这家新的公司之后是算是做业务做运营。为什么想要做运营呢？就是那个时候在阿里的时候，阿里其实还挺注重海外业务的。张勇那个时候每个月都会来新加坡飞过来听我们各种汇报，每个月参加那个会呢，其实我就觉得我是整个那个会场里最不重要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在意设计，没有人会在意这个产品长什么样子，所有的讨论都集中在我们业务上怎么做这个决策啊，这个性价比高不高，收益率高不高，我们要投入什么样子的产品的资源，什么样子的营销的资源。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一直做设计的话，我就永远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最核心的决策，然后你做的这块东西只是把包装的更好一些，体验上更好一些是，但你改变不了这个业务本身的模型，你改变不了它本身的产品的逻辑和业务的模式。当时就想去转业务的原因就是想去离核心的决策层更近一些吧。
但是你说的这个设计相对没有那么重要，是只有在阿里内部是这样，还是整个行业内部都有这样一个倾向呢？
整个行业都有这个倾向吧。
然后你选择做业务之后，是不是就会面临着一种以前那一套所有的规训机制都消失了，有没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感觉呢？
当然会，当然会。做业务和做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套表达方式吧。就我以前每天的工作都是看设计文档，然后变到每天先要看英文报表。我记得我换工作之后，老板让我写第一个 PPT， 就我写不出来，就是坐在那儿憋了一晚上都憋不出来。因为你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刚开始的一年其实还挺焦虑的。而且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小团队了，然后呢我又不能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去问我的团队的人啊，但我又确实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就换工作第一年也就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班，我每天就在那儿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看别人的报表，看别人的业务的 PPT， 看别人怎么去写他们的提案，慢慢就自己补功课呗。对，就不会就是不会。
那感觉那一年是不是成长最快的时候？
对，是，也是成长挺快的。我觉得我整体上还是很感激这一次转行的，就虽然说我10年都在电商行业，但其实我的角色转了好几次，做设计转成做业务，然后我现在回新加坡之后的新工作又不太一样，又是做内审，相当于做风控，所以我其实还蛮感谢我每一次转行的，虽然说看起来各不搭嘎，不太相关，但整体上让我有一个非常全局的视角吧。我基本上公司里面各个团队做的各种事情我多多少少我都知道，我也知道该跟不同的团队怎么去沟通，我知道他们说什么样子的语言，我能用他们的语言来把要做的事情解释清楚，所以我也还是蛮感激各种各样的转行的。中途是痛苦一点了，但无非就是学学新技能嘛，花时间总能学会嘛，没有什么太难的。对，
那感觉你把这一套摸清楚了以后，对行业内部也有很多思考。我记得你在公众号里面写了几个不认同，看得我觉得好精炼，然后把它 copy 下来。第一个你说的是不认同过度制造商品，再过度营销去创造需求，这感觉是这个消费主义驱动之下，不是各行各业都这样吗？
我感觉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可能就是来自于商品的过度精细化之后，也有连带着的算法精细化嘛，以及创造各种需求，然后精准投放。就是想问一下，是什么契机和什么时候让你开始觉得这套逻辑很奇怪呢？
我记得我2014年加入阿里的时候，那个我参加的第一个双十一就还是蛮兴奋的。你知道就那个时候很会搞各种仪式感的东西吗？大家文化衫全部都穿上，晚上搞晚会啦，然后还有各种免费什么海底捞啊、小龙虾呀、然后全员都通宵啊，一起加班啊，你会被那个文化裹挟着，你就觉得在里面很嗨，就很想融入那个大潮啊，就觉得确实哎，这个大促好像还是很牛逼哦啊，然后这个大家也都在抢红包，然后大家也都在买买买，然后我也不可免俗啊，也买了很多根本就不需要或者也根本就用不完的东西。你发的工资就过了一个双十一又全部都还回给了公司。但是首先我个人的消费习惯后来就开始改变了吧。因为我每次搬家就发现我真的有太多太多几乎从来都不用的东西了。虽然那个时候就断舍离这个概念也很火啊，但我觉得断舍离本身也是挺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就你还是得一个个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处理掉嘛，你用的东西越多最终都会变成这些东西拥有你，所以其实减少麻烦的根源就是少买嘛，你只要买精选的然后买精用的，东西越少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去管理这些东西也就越少，所以我自己就开始训练我自己，把我平常所有想要的东西我就都会放在购物车里面，我会给自己设一个1个月的冷静期， 如果一个月之后这些东西我确实还需要，那我再去买。其实这样几乎就避免了所有的冲动消费，这是我自己个人消费上面消费习惯上的改变。第二个呢是说我的工作是产品设计嘛，你想想消费者用各种淘宝优惠券啊，店铺满减啊，平台满减啊，都觉得是在做高数。那你想想提出这些需求然后设计这些背后逻辑的工作人员，每年的新玩法啊，什么搭楼啊，抽奖啊，什么裂变红包啊，各种大促主会场分会场啊，什么线上品牌啊，游乐场，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加起来，每年一个双十一大家都会加班加到要吐，做完双十一所有人都会脱一层皮，然后每个人都会说啊，我明年坚决不要再做了，但是怎么可能呢，是吧？没有什么用，
免费吃喝都摆上来了，你不来参加
真的有选择吗？
你做一套这个东西之后，就那个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其实真的上线了之后，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很开心，也没有很嗨。至少我自己是没有那种，哇，我一个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终于上线了，好开心哦，我很为我的产出，我很为我的作品骄傲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就这两个比较大的原因吧，让我不太认可这种消费主义吧。
就给人感觉是那种非常非常大的那种狂欢之后非常空虚的感觉嘛。
对对，没错没错。对，你说到狂欢，对，就当时阿里还有一个那种战报文化，就是各种大项目啊、上线完啊，取得了特别牛逼的成绩啊、就都要发一个大邮件，把故事讲一讲，就大家邀功的邀功啊、长脸的长脸。这个不是对外的那种双十一数据啊，就是纯内部的那种讲故事。我就记得，不管是我自己写这样子的战报，还是我看别人发的战报，就都有一种就是 so what 呢，就又怎么样呢的感觉。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小时之内就送达第一个包裹吗？啊，我们真的需要卖1000万支口红吗？然后我们真的需要那些淘宝女装来给我们身材自信吗？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或者宠物买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零食吗？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需要呀。就反正我都试过了，这些东西我都买过了，我也都用过了，但没有很快乐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带给我的快乐就只是我在花钱的那一瞬间，花完之后我可能都不记得买了这个东西，然后到手了之后也没有给我的生活或者精神世界带来什么持续的优化，带来什么持续的快乐。所以这些东西大部分我觉得都是伪需求，这些需求是不存在的，是你被告知你被教育的需求，不是你自己发自内心觉得从生活上从精神上你需要的需求。
是，我听说好多人买快递全部堆在门口，就是买那种两三百件就堆在门口从来不拆，他可能半年都不拆，一直等到那个物业上门说你这有消防隐患，然后他才开始处理这些快递。感觉这种现象还蛮常见的。
买那么多快递一次性拆，那不像
他不是一次性，他只要到一个他就不拆，到一个他也不用
拆，随便抽一个拆，那有拆盲盒的快乐。
你可以试一试。
所以你看，我觉得他的快乐可能也是在花钱那一瞬间的快乐，但是花完之后他其实也并没有特别急需要用这个东西，就觉得很多东西很多商品被制造出来本身其实老实讲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也没有什么情绪价值，也没有什么社会价值，然后就一堆很聪明很聪明的商人用各种营销手段啊、去轰炸你
啊。然后回到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对这个互联网行业内部的第二个不认同，说的是不认同广撒网的业务探索和赛马制的内部竞争，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广撒网的业务探索就是公司现金很多的时候，然后市场环境还不错啊，所以为了拼命增长呢，公司就会铺摊子一样的在各种乱七八糟甚至是一些非主营业务的地方撒钱吧。比如说你们可能依稀还记得阿里影业这个东西，当时投了一些电影啊，然后当时就不是邀请矮大紧来阿里吗？
对，
给了一些各种 title 吧啊，然后说号称就要做阿里大文娱，这个事业部现在也还是存在的啊，当时大概烧了几十上百个亿，我觉得是有的吧，到现在应该我记得也每个季度也还在亏钱，亏个可能上十亿的样子。这就是广撒网，啥都想试一下，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机会。赛马制的意思呢，就是可能公司内部打个比方，两个 AB 两个团队，甚至 ABCD 四个团队同时都想做一件事情，往某一个方向做尝试，老板一听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意思嘛，然后就让他们各自回去都做一份作业，过一两年你们看一看谁交上来的东西最好吧，然后再把其他做类似事情的团队并过去，甚至其他团队就地解散了，可能我就最后 ABCD 只剩一个，但是我在开始的时候是让 ABCD 同时去做同一件事的。
嗯， 就拿人试错是吧？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说白了就是当时决策层的问题嘛，什么都想赌一下，什么都想试一下啊，你没有判断好说我们就要精简的去投入资源在几个领域里面，而是我全部都想试一下，可能 maybe 这个能成那个能成，也没有去组建一个最牛逼的团队，所以就让 N 个人 N 个团队做出来 N 个半吊子的东西。
但是他不可以做一个什么风险模型什么的吗？他不能去提前评估吗？
我觉得在互联网的管理层的借口就是市场变化太快了，等到你模型跑出来，理论翻来覆去聊过来，你的竞争对手可能就已经做成了，不如我们就先让团队去做着吧，也许他们就跑出来什么东西呢，试一试呢，对不对？
归根结底是人太便宜了吧，我觉得。
没错，人不值钱，你人上的资源确实很丰富。对于企业在那个阶段来讲，可能放人去做尝试，同时尝试十个事情，每一个事情都有四个团队去尝试，那你不就有四十个可能性吗？
他们也不考虑失败的，什么感受？
失败了没关系啊，像你说的便宜呀，对不对？失败了过两三年再关嘛。
第三个，你说不认同咨询公司 boy club 式的管理团队方式，这种管理方式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是和性别歧视有关吗？
我觉得算是吧。我待的几家公司，特别是在业务部门里面，都特别喜欢招那种咨询背景的人，就比如说 MBB， 就麦肯锡、波士顿啊、贝恩啊，这几家大的咨询公司。然后这些人都挺聪明的，履历也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有些是真的很有实力很优秀，然后有一些呢就挺一言难尽的。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呢是我其中一段外派的经历，这个是在泰国。在泰国的时候呢，我合作的几个比较资深的管理者呢背景都非常的硬，你要去看他们的 LinkedIn 的话你都会被吓到，就都是那种非常完美的履历，就比如说耶鲁的本科啦，剑桥的研究生啦，然后全部都是顶尖学校毕业，然后出来之后在麦肯锡待了好几年，或者在贝恩待了几年，然后再进到互联网，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的那小撮人。首先他们是大部分都是男性，然后大部分都是30上下四十之前的那种单身男性，或者说是伪单身男性，就比如说老婆孩子在老家自己一个人外派来泰国这种。
嗯，很快乐。
天哪，那在泰国不简直就是天堂吗？又便宜又有好吃的又有好喝的，对不对？又有很多美女。然后这些人的工作上的合作方式呢，就是非常的小圈子文化的，他们那几个男性的管理者之间互相聊天，就是会是那种互相你来你去，各种 F word 的。
都是白男吗？
都有吧，亚洲和白男都有吧。
所以白不白不重要，重要都是男的。
对对对，白不白不重要，哪怕是聊工作上的事情也好，你会发现他们自己之间有非常多的暗号，你是很难进入那个小圈子的。然后私下生活呢，他们也是经常一起出去玩的那种，就比如说当时疫情嘛，这一群人可能大家都远程办公，他们就可能去什么普吉岛啊这类的地方，可能在一个 villa 里面或者在一个酒店里面待个几个月这样子。这是第一个例子，就我觉得就非常典型的 boy club 的风格。然后他们下面的人也都是那种一样的风格，就你会发现他下面的人呢也都没有什么女孩子，他的团队里面也都是男孩子，然后这些男孩子讲话呢就跟他们的老板一模一样。
他不这样他进不来啊。
没错，自己是什么样的老板就会招跟自己风格很像的人，然后下面的小朋友呢也会跟他的风格越来越像，就我觉得这个文化就还比较有毒吧，比较不健康。然后我举第二个例子吧，我举一个在欧洲的例子。去年不是去波兰外派了一年嘛，首先我觉得波兰整体的文化还是比较传统的，不像西欧国家那么的开放那么的多元化。波兰又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97%的国民都是信天主教，怀孕生孩子在家当全职主妇这种 case 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也是一样，就是男性在职场里面一定是有非常多的优势的。我记得当时在波兰的团队里面呢，有一个爵士大美女，就真的就是那种东欧模特那种大美女，就脸超级小，巴掌大的脸，然后五官非常的立体，很美，连看她在工作交流那个 app 里面的那个头像就都已经哇怎么这么美那种，然后你要是跟她 zoom 的话简直就是会被惊到那种
破次元的。
对对对，她只要一说话整个 zoom 里面就安静了，你就知道所有人都在听她说话那种级别的大美女。这个女孩子自己其实也很优秀，工作的非常拼的那种，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孩子了，他还是会去怎么说呢，还是会去过于服务他的老板。我不想用舔这个词，但是他真的就是会过于去服务他的老板，包括也会过于去哄着公司的那些高层的男性，就非常明显 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他和他的老板非常的 close， 两个人非常的亲近，就可能私交也不错吧，
关系不简单吗，
各自都有各自家庭啊。但你说这点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大南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要问的这个问题我在波兰的整个公司都有同样的问题，他们都会传，而且他们都会来问我，有时候大家私下在外面吃饭，他们甚至都会问，哎，这两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问你啊，
因为我和他们很近嘛，就是因为我们几个人桌子是在一起的，我们俩又都是汇报给同一个老板，然后因为我近，我也会观察他们之间的交流，所以我知道他们之间其实是没什么的，但只是他们俩的沟通方式确实太过于亲密了。不仅仅他们俩之间，这个女孩子呢，这个大美女呢，对于公司里其他的一些 senior 的老板也是一样的殷勤，一样的过于讨好，就甚至他们有一些那个中层的一些老板会开一些不合适宜的玩笑，非常不合适宜，你要在美国那种更 liberal 的环境里面一定会被定义成性骚扰的那种玩笑，然后这个女孩子就 brush it off， 完全不会去有什么反应，这个女孩子也会跟着笑，自己还会把这个事情跟其他人转述，她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真的非常的不能理解，就是你一个这么优秀，真的是要实力，有实力，要相貌有相貌，又聪明 又肯干，你没有必要，你不需要去舔，你不需要去这么服务别人，能不能硬气一点，
就是她可能这个已经习惯了这一套游戏规则，他不知道有其他的选项吧。
我其实和我们在波兰的同事，女孩子同事，我们也会讨论这个 case， 他们会说其实说不定是他自己也意识到他的美貌和他的这种姿态其实给了他在职场上一定资源，
我觉得很可能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他能拿到这个更重要的本来就还是因为他的实力，
我觉得是都有吧，就是有他自己的硬实力，也有这些他觉得可以去置换的东西，但你在外人看来其实大家也不傻，其实大家能看得出来就他的这种姿态吧，这种特别低的姿态，尤其真的大家其实反倒会为他可惜，反倒会觉得你其实都这么优秀了， 你不需要一定要跟着这个老板啊，你去其他地方你一样可以发光，你一样可以做得很棒。
我觉得总共就是这个游戏规则他所画的层级不仅仅包括性别层面，还有一个权力层面在里面，我觉得就是权力造成了从我们这种东亚然后再到包括东欧吧，这样一群没有平等的意识已经就深入到价值观里面去了，我觉得更没有什么所谓平等人格，然后这种没有这样的意识，
嗯，蛮可惜的，觉得看到这样的 case 就觉得挺心疼的，觉得没有必要，他们明明可以做得好好的。
哦，然后回到第四个你说的不认同，你说不认同在增长期的扩招和收缩期的人员优化，这个指的是招人和裁人的这种人事制度吗？
嗯，对对，我觉得算是一种对公司人才需求的错误的预估吧，然后你又毫无人性的去裁员，就其实不仅仅是我身边，互联网上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这两年啊，整个互联网行业裁员故事。
我提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当下的逻辑来看的话，一个企业在增长期扩招，可能是为了用更多的人力来抢占市场，然后在收缩期进行所谓的人员优化吧，可能是为了节流，然后加大整个企业存续的可能性嘛。当然，错误估计市场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从你个人角度来看，一个经历过人员优化，但是继续留下的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话，你觉得问题在哪呢？
我觉得如果我是坐在决策层，就 C level 那个位置，我可能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吧我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就是在增长期去扩招，在收缩期去优化，就这个你是从业务的角度去考虑嘛，你要竞争力最大化，你要保持自己的现金流，你要让自己这个业务的这一艘大船持续的去行驶。你去看那么多的就商业类的传记啊，然后创始人的故事啊，哪一个大企业没有经历过这种断臂求生的困境，这个事情如果从公司的角度上来看，好像确实是一个冷血但是理智的决定。问题在于说这个事儿对于个人来讲就比较惨，在被遣散的时候你拿到多少遣散费你也完全没有办法做决定，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这公司有多厚道。我们大多数人你是在被通知的那一侧嘛，你不是在做决策的那一侧，况且我们学校啊社会啊从小都教我们就是要循规蹈矩嘛，你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你要做一个良民，好好交税，没有人会去教你要去分摊风险。那你想想一个互联网大厂的中层吧，就如果他是100%的精力，比如说100%的工资收入，再可能加上80%的期权收入或者股票收入，全部都在一个篮子里，全部都在一家公司里。就如果他真的要被裁，就突然被裁的那一刻，那得多可怕，对吧？就你整个的你的收入，你可能10年的工作积累， 可能你贷款的房子，你孩子的国际学校，所有这些东西一下轰然倒塌，你就发现自己就是个伪中产啊，打拼了很久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虚的。嗯，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吧，就是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我们的全部啊，你的所有的时间、精力、金钱、情感都在这里，没有去多元化，没有去分散你的风险，你也没有从其他地方啊、其他的职业或者事情或者甚至生活本身去获取成就感或甚至是获取金钱。
你前面提到后来不是因为调动到波兰公司去了吗？因为我记得你到那里的时候刚好是乌俄战争，就感觉这个时候就开始看到了很多你的大量旅行的 P-Log。 欧洲和亚洲相比，给一个互联网人最不一样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其实挺喜欢波兰的，也让我很吃惊。我其实去之前真的没有什么任何的期待，反正想说去了就是干活嘛，没有什么期待，因为我知道我去了之后会很辛苦，会很忙，所有的东西都要从零到一的去建立，我知道会很忙，我有做好这样的心理建设，所以也没做什么规划。但是去了之后发现波兰还是蛮有意思的，波兰的国民算是欧洲各国里面非常肯干然后非常努力的了。你想嘛，毕竟二战的时候被夷为平地，然后二战之后就被德国被苏联轮番的控制，国民要重建国家的那种使命感还是非常强烈的。而且波兰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钱的一个王朝，所以你看你现在去它一些没有被摧毁的城市，看它的那些古迹啊、城堡啊什么的时候，都是在中世纪，可能13到16世纪的时候是他们最鼎盛的时候。而且整个波兰教育水平其实也很不错，就60%的人，我记得对，60%都会说英语，然后历史的原因嘛，就也有很多人说德语说俄语，就让很多的欧洲大公司喜欢在波兰设办公室，因为就用人很便宜嘛，然后这里的人质量也很高，教育水平也都很好。
人质量
对性价比高嘛，那对于公司来讲不就是这样吗？你教育水平高，工资还便宜，谁不愿意去那儿开公司呢？波兰没有什么本地的大企业，基本上都是那些欧洲的企业在那边设的办公室，设的分公司。然后比如说亚马逊在欧洲最大的一个仓库就在波兰，然后就在那个波兰西边啊、一个非常靠近德国的一个小地方，基本上2个小时车程就能送到德国啊，就你所有的物流仓储都是在波兰搞定的，但是你送到德国是非常非常快而且很便宜的。然后波兰就这两年的话也非常受数字游民的欢迎，其实这个让我其实还蛮吃惊的。比如说数字游民有一个网站叫 Nomad List， 所有的那个数字游民会在上面打分嘛，各个城市根据它的物价、教育水平，然后什么开放程度，然后食物，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打分。波兰的几个城市在这个网站上都排名非常靠前，后来就发现确实就因为波兰物价在欧盟里面相对较低，然后就你房租花同样的钱能租到非常好的房子，跟你欧洲其他那些老旧的公寓比起来，就房子都很新，然后现代设施什么的也都非常齐全。他们有几个就非常可爱的那种波兰的二线城市，就那种东欧风格非常可爱，就可能只有几十万人口，但是就生活氛围很好，挺有意思的。欧美的数字游民非常喜欢去那儿。哦，你刚问那个和欧洲和亚洲相比给一个互联网人最不一样的感受，
嗯哼，
就没有亚洲这么卷呗这不是很明显吗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呢。
对，这很明显，就是大家一定都是到点下班，如果是星期五的话基本上3-4点钟就都开始下班了，大家家庭生活非常的重视。
所以就算他在欧洲算比较卷的地方，但是放到亚洲还是
哦，也已经非常的舒适了。
然后你去了一趟波兰回来以后就感觉你想转型了，出去了一趟是你想转型的原因吗？
周游欧洲，
转做旅行博主
也不算吧，就是我觉得不是因为去欧洲想做这个事情，转型更多还是因为咱们前面聊到的那些对整个电商或者消费主义的一种反思吧，让我觉得有一些底层的价值观就和我是不相符合的，就这个行业所追逐的一些成功没有给我带来那种肾上腺素的感觉。但至于说接下来想做什么，其实我想法挺多的，就我是一个疯狂的主意比较多的人，然后什么都想先试一下，因为我前面的十年真的就是一直在埋头跑步，我觉得我前面十年事业非常的直线，没有向外看什么机会，但是现在终于到了一个我觉得 OK 可以 看一看接下来想往哪里走，想往哪里跑的机会，就抬头多看一看，嗯，四面八方多看一看。
所以现在是要开始广撒网的业务模式吗？
对，对，没错。
你在你的公众号里面也写到，其实你也想成为一小撮人，就是那种探索出一种能旅居全球又低碳环保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听起来很棒，也跟你前面说的想涉猎环保行业有关，能展开说一下吗？
这两个主题是我非常想去建立的吧。旅居全球呢，是因为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我发现没有哪一个地方能满足我所有的需求。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对待生活这件事情，传统的观念好像就是你移一次民，搬一次家，然后在那儿建立家庭，建立生活，然后你就从此就定居下来了。但如果你把你的生活也看成一个资产管理，或者看成你的 portfolio 的话，你去做投资的时候，你不会想说你把所有的股票都放在一个公司里面，对吧？你放在一个产品里面，那为什么你在选哪里生活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所有的生活都放在一个地方呢？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个也多元化呢？打造一个更多元的居住环境呢？只是这件事情，第一，政府一定是不支持的。你这个国民如果到处跑的话，他们很难管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是希望你在一个地方好好的安家，做良民，好好交税，甚至还来，生了孩子之后，孩子还来当当兵，对吧？比如说新加坡不就这样吗？一个呢是社会的环境并没有去鼓励这种生活，第二呢是旅居全球的生活方式也确实是一个非常 privileged 的事情，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资本，有这样的能力能说，哦，我有选择的去不同的地方生活，哦，我觉得是一个说起来有点自命不凡的事情，说起来有点欠揍。这就好像为什么大家会说啊，那只要你有钱，你其实在哪生活都一样，本质上其实就是他有的选吧。环境问题大家我觉得这几年都听到的非常多了，说实话从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在说了，然后最近几年确实媒体报道的比较多啊，大家自己生活上感受的可能也比较明显，每一年都说今年是最热的夏天。从行业上你也确实能看到更多的钱在涌入这个行业，在整个清洁能源啊，这个可持续啊，这方面国家和政策上你也看到各种动作，各种政策在出台，你会发现这两年这个行业确实也有了一些实际上的进展和变化。我们来不来得及我不知道，但是至少过去这两年确实肉眼上看到了一些变化。甚至比如说我今年年初回国的时候，国内的电动车行业也真的是挺让我震惊的，比如说在杭州真的大概60%-70%现在应该更多的牌照都是绿色的牌照，几乎所有的网约车全部都电动车，因为补贴的比较多嘛，然后车也比较便宜嘛，拿牌也很好拿，就这种行业上的变化你也能看到。所以我觉得低碳环保这件事情，你作为一个个体其实切入点也很多，不是一定要非常大的改变你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
你一开始不就是因为写了一篇那个帖子，是自己怎么样学习做设计的那个帖子吗？突然一下然后就火了，以后给你带来那种是那种创作的快感，是那种通过自己学习去掌握然后又分享出来了，把它梳理出来给别人带来帮助的那种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感觉。感觉你就是还是特别怀念，就是十年已经过去了，不管你在互联网干了多久，你还是特别喜欢最初的那种感觉。
对，薄荷太懂我了。我觉得我因为过去的十年在埋头跑步，而且也因为我在学很多新的技能嘛，所以说我真的几乎就停止了分享任何的东西，我几乎在互联网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发过任何东西。客观环境上呢，很多公司上的东西你也不能讲，自己呢也确实没时间没精力，因为就已经每天被榨干，所以就让我安静了十年。现在处于一个我的创作欲和我的表达欲非常旺盛的阶段，很想重新发声，重新去表达自己。
所以是想做自媒体吗？
我也不想把这件事情定义成自媒体吧，感觉因为现在说做自媒体镜头都是直播和带货
麦克，
对，还有麦克，对，9.9是吧。所以我也没有说要做自媒体或怎么样，就至少我自己没有这么给自己下这个定义，我其实就是想去搞创作，我其实就想表达自己。
有哪些想分享的呢？特别想分享
很多东西都可以讲啊，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个蛮有料的人是吧我觉得我又可以去讲这个旅居世界啦，在外面这些年啊，觉得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想去体会到底哪里适合我生活，怎么去选择。我也经常会有朋友来问我哪里移民比较好呀，去了这么多地方怎么怎么样，我甚至开始给自己有一些框架怎么去做这些决策，因为这些问题我也想了很久，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感兴趣可以去分享。我也可以讲跨国关系啦，我觉得也可以去讲讲说和一个完全不同文化下长大的人谈恋爱到底是什么感觉。当然也有朋友跟我说你要不要去做那种撒狗粮的博主，我说我做不来，就那种
啊，现在好多，
对，现在好多，
这个可火了，可能短期内挣到好多流量，试试。
我知道，但我觉得哎，我做不来，我做不来。而且内容是我自己的内容，就是我觉得你要去分享东西，这个东西需要利他，需要对别人有用啊。我觉得只是你自己发的爽，或者只是去炫耀你自己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人家看的也很爽的。
哎呀，小红书上不缺这样的人了，不缺我一个了，我就自命清高一点吧，我就不太看得上这样的内容。
我其实有点怀疑他们有些内容是脚本写的。
对啊，很多也就是脚本写的呀，也有啦，也有真的啦，但是就我觉得不缺这样的内容。然后我也可以讲讲职场经历啦，讲讲我遇到的各国的老板红黑榜啊，刚才我们前面说那两个特别狗血的例子啦，
爹位老板
这种例子，这种故事太多了是吧。虽然我其实不是一个嘴很碎的人啊，然后我也不太讲这些东西，但我现在回想，其实我遇到的每一个合作伙伴同事老板也好，好的不好的都是一面镜子，就他们会让我在工作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工作上也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的。这些人都让我反思和学到很多东西。我也很想讲那些比如说给我启发的一些女性榜样啊，现在小红书上那么多什么20出头的剑桥学姐呀，什么这那这那的呀， I don't know， 就是我觉得啊，你20-30岁你真的就有足够的料去教别人怎么做人生选择吗？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内容吧，就我觉得我欣赏的我钦佩的那些女性是反精致的，是在自己的行业里面有摸爬滚打20-30年的那种人，是真的有真材实料，然后有作品拿出来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不会把自己定义成做自媒体，是因为我觉得本质上你没有一个很硬的作品拿出来，你没有一个产品拿出来，而你只是在说。为什么大家喜欢马斯克，对不对？是因为他不仅能说，他不仅有很多话题，他同时有真本事，他同时真能做出三个那么牛逼的公司，他能拿出那么硬的产品。但我觉得很多在网上活跃的人是 talk the talk， 但就是没有办法 walk the walk，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不会把自己定义成做自媒体。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我去分享的渠道，但是我一定会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去做一些其他更硬的产品和作品。我不会把我发的几篇小红书帖子叫做我的产品，我的作品 no， 那不是，那只是顺带，那只是一个副产品。
你这说的我感觉好像我们都有一点落后或者说过时的人。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就是把自己的说的东西当做作品在做，然后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作品集，然后就是你说的这种空的东西。因为我们总觉得是要踏踏实实得有点什么实在的东西，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和我们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概念啊，一个是产品是实是虚，我不介意它是一个线上的产品，它也可以是课，它也可以是言论啊，我觉得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这个言论里面要有多干，要有多有料，你是你在互联网上随便拼凑的信息，随便自己探个店啊，是吧？没有什么门槛啊，没有什么成本，它不是一个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打磨的技能，然后你把它展现出来。就哪怕是做内容吧，也有分两种，对吧？都是同样是做虚的，做内容也有两种吧。一种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可能满足一些情感上的需求，我甚至都不能用满足这个词，我觉得他们是在创造一些情感上的需求。那些在看这种视频之前的人，在吃电子榨菜之前，他会有这种我想吃电子榨菜的需求吗？没有啊，是你喂到他面前了，你创造了这样的需求，你击中了某一些人性的弱点，他们才上钩了。就回到了一些你作为商人也好，作为一个创作者也好，你自己的底线在哪，你自己的价值观在哪吧。你想要创造出来东西，你只是想捞一笔就走，你就想纯粹变现赚钱，还是你想拿出一些你自己很骄傲很拿得出手，并且你觉得能为这个世界为一些陌生人带来一点点美好的东西，这就是回到你自己的价值观了。第二种线上作品的创作者， B 站上面很多年轻人，现在很多我们刚才说内容质量超高的那些，比如说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打磨一个产品，去模拟一个什么东西，去也很好呀。为什么何同学这么火呢？大家也非常期待看到这种非常正能量，然后有才华，然后肯花心思肯动手，然后呈现出来一个完整的作品给大家，这种也是线上的呀。但我觉得是很有价值，是很有意思的呀。我觉得哪怕纯粹线上也分情况吧。
就是在你一系列的人生选择当中，你做了很多非常关键的选择嘛？有没有哪些是不太好把握或者觉得失控的瞬间呢？
嗯，挺多的，其实每一个转折点上都挺难把控的，还蛮多失控的瞬间的。而且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个不怎么用社交媒体的人，就我也不怎么发朋友圈，偶尔发一发，就像你说的，可能就是在外面玩出去旅游的时候的照片。我每次回国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我的生活看起来好顺利啊，或者说我的生活看起来很酷啊之类的，但其实挑战也挺多的。嗯，其实也有很多很不顺利的时候，只是我不讲罢了。我觉得这种失控可能有两种吧。第一种是前面说我几次转行，就你第一次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你想要掌握一个新的技能， 然后你的学习曲线就会变得非常陡峭，这种时候你人的状态是很容易失控的，这很正常吧，就你得给自己足够多的时间，然后要给自己耐心啊，你要相信这个流程，相信练习的力量，这种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就刚才前面说就是你就多花时间呗，如果只是技巧上面的东西啊，你总能赶上。第二种失控呢，就真的是纯粹外部的因素，没有办法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去填补的，这种失控的时候就比较难办，就很容易引起很大的焦虑，因为你不可控制，所以就更容易焦虑。其实我几次晋升在阿里也好，包括新的公司，就我的晋升其实都挺狗血的，每次都是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比如说组织架构变了呀，比如说晋升之前大老板换了呀，这种原因，然后导致我其实每一次晋升都非常的狗血，然后每次都拖了或者延迟了半年甚至到一年的时间。阿里那个时候 PUA 的文化又非常的重是吧，然后每次都还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啊， 是不是自己不够优秀呀，是不是自己项目做的不够好呀，就想很多。后来就看了超级多那种心理学的书啊， self help 之类的书啊，就才想明白很多事情吧。比如说我在泰国的时候吧，也非常的狗血，其实我 base 在新加坡的，然后那个时候去泰国呢只是为了去支持一个业务，然后过去帮忙，真的是帮忙的性质，去那边带了半年的团队。回到新加坡之后，我又被告知我的晋升要在泰国进行而不是在新加坡进行，那这不是就很奇怪吗？那我前面在新加坡那两三年的积累什么都不算数嘛，然后泰国这些人我都没有怎么合作过，要来评价我能不能晋升，这不是很不合理吗？但是这件事情我在去之前也没有人跟我说呀，如果去之前你就告诉我的晋升要在泰国进行而不是在新加坡进行，那我就不会去了呀对吧，这不是很现实的因素吗？这不是搞笑吗？对，像这种事情就也是蛮痛苦的，也会很打击人啊，但确实就完全是不受我控制的因素，那我也知道这不是我的原因，但这种时候你就只能调整自己心态呗，然后如果确实有不公平的情况，不公平就说出来呗。然后我当时就写了一个很长邮件，然后发给了我大老板，然后发给了一个很资深的一个 HR，然后就讲了我这个整个这件事情，我讲得很客观了，我并没有说我多么惨或者我多么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我只说你这个流程不合理啊。然后呢还有很多像我这种外派或者说支持不同的业务线的这样子的情况，那大家的晋升怎么办，你也得考虑你派出去每一个人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职业规划嘛，一点都不谦虚的就这么发出去了完全不受你控制的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事情其实也没有很多，你就得不断的给自己心理按摩吧，你要告诉自己你其实很优秀，你其实做得很多了。然后第二呢，你就可以去理智的去发声，说出这些不公平，做完这一切呢也就可以忘掉了，也不要影响你自己的生活，去吃顿好的，去玩个大的是吧，这个事情就可以过去了。
那说明你的心理调节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对，没办法，就真的是被虐出来的，太多这种情况了，之后就只能自己给自己想办法调节。客观上也确实会有很多不受你控制的事情啊，表面上看起来我到处跑，然后外派也好出差也好，看起来挺潇洒的，但其实每一次外派都还蛮打乱我自己私人生活的节奏的。这个我刚才说去波兰这件事情就是拖了很久才去嘛，然后我男朋友其实因为我他辞了他新加坡的工作，波兰那边工资很低嘛，他也不能在波兰找工作，他就去英国找了一份工作。我们俩原计划就是在欧洲每一两个月挑一个地方碰一个面这样子，但结果他的签证也拖了两三个月才拿到，所以说非常折腾，然后过了半年才重新在欧洲会合，然后这才会合了半年，刚刚在欧洲稳定下来。本来以为我们会在欧洲待比较久的时间，然后我把新加坡所有的家当都托运到欧洲去了，结果这不是波兰那边又因为打仗，然后我们业务也就关闭了嘛，所以今年就又搬回来新加坡，然后男朋友又要陪着我搬回来新加坡，所以其实挺折腾的，也很折腾他，就两个人的状态都还蛮受影响的这些东西。那这就完全不受你控制啊，签证你也管不了对不对，打仗你也管不了，公司决定关闭欧洲的业务更是管不了，没办法，只能接受，只能调节自己。
那如果可以重来一遍的话，你最想重写的一个选择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想重写的事情，虽然有些事情会让我有一些后悔，特别是在那个当下我可能会觉得很后悔，可能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觉得选大学没选好，想重新选一选。三十岁的时候我去波兰这件事情我其实也有后悔过，我甚至有觉得说哎呀，我当时还不如就留在新加坡，很多事情可以稳定一点，可能轻松一点，我也有短暂的后悔过，但是现在都调整过来了吧，我回头再看觉得每一个经历都是值得的，不是一个直线的高速公路。反正我每一天都有很认真的在生活，我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都是很对自己负责任的，我现在去回头看我也充分的去尊重和爱当时那个做出选择的我吧，不 PUA 自己。
最后请框框给大家推荐一下自己最喜欢或者影响最大的一两本书或者影视或者 podcast 作品都可以。
影响最大呀。所以我推荐两个人吧，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去追随他们的作品，书啊、演讲啊、播客啊，就我自己是全部都会去听，而且也不仅仅是像看一个几分钟的公众号爆款文章或者某个鸡汤视频看完就忘了，读完他们的东西之后我会持续的去练习，然后我会去反思去实践他们提到的各种思维模式啊、心理学上一些小技巧啊，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帮助还挺大的吧。
都是心理学上的？
对对，都是。而且我觉得这两个人呢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两个女性榜样，都是在各自的行业里面摸爬滚打二三十年，然后有非常多的沉淀，有非常多的人生经验，坐下来很平和很平等的跟你去交流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对我很有帮助的。第一个人呢叫 Brené Brown， 她是一个在心理学学术上吧耕耘了三十多年的一个心理学家，然后出了好几本畅销书，她在英文世界里面真的是顶流一般的存在吧，翻她的一些演讲啊，然后在 YouTube 或者在 Netflix 上面都是几百上千万的播放量，这种是一个很一流的演讲家。然后她在2019年的时候做了一期演讲，奈飞上可以看，然后我记得在哔哩哔哩上现在大家 也能看，叫 The Call to Courage， 召唤勇气，一个小时长啊！我记得我当时真的就是边看边哭，久久不能平静，启发了我很多东西，以及让我去开始读他的很多书。觉得另一个人呢叫 Mel Robbins， 也是一个经历非常有意思的前辈吧，这两位女性都现在50多岁快60啊。这个 Mel Robbins 呢就是年轻的时候端过盘子，做过播音，考上了律师，然后后来又破产，然后丢了工作，丢了房子，然后也是一系列的人生际遇了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吧，然后进入到心理学的领域。他有书，然后也有播客，然后他的播客还挺火的，那我记得是刚开始还没上，在预热的时候就已经冲到了Apple 那个 podcast 的榜首，他的播客热度就比肩 Michelle Obama 频道的热度那种。我看他的内容 B 站上也有些人搬运过来，但其实这两个人说话都是语言非常平实的那种，各自有畅销书，然后播客然后视频都可以都有，你直接搜他们的名字，各大网站上面应该都能找到。而且我觉得就这种心理学的东西吧，就它是发生作用是非常非常慢的，你可能当时读的瞬间觉得哇豁然开朗，但第二天就你该焦虑还是焦虑，该头疼还是头疼，是吧，该心碎还是心碎，短期内看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用，过几个星期过几个月当时你读到的东西它其实会浮上来，它会在你心里浅浅的有一个印记，然后你会莫名其妙你就会想到它，你会重新回味一下它，然后你会潜移默化，你就会开始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这个过程会反反复复，你可能尝试了这段时间觉得哎，最近和自己和解了，是吧，大家很喜欢说这个词，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工作上感情上遇到一个奇葩，遇到一个变态，然后你就又火了，你又失控了，然后你又焦虑了，这个时候再调整一次再修复一次，就这种东西是反反复复的，它不是一个直线性的，它是一个 Z 字形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修复自己状态这个过程大家要足够有耐心吧，
反正就是慢慢会有一点用。
我觉得你读书听播客很长期的去消化，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去消化一本书，去消化一些理念，比你坐在马桶上花5分钟看一篇公众号文章要有用不是说那些文章不好，也有做得很成功的，我也会看，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慢性的比较有效吧我觉得那种短平快的细碎的知识点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帮助，可能我看过就忘过了，但是如果你是非常完整的社会学调查，然后一个东西做下来听一个东西读下来，我觉得还是沉淀的会更多一些。
跟框框聊了这么多，我感觉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嘛，我们也在这种所谓的社会变革社会无序当中去构建一点点的相对有序，但这种秩序肯定已经不是我们以前10年前或者20年前这种有序，我们当中的一些幸运儿也会从旧秩序当中某种程度获益吧，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旧的东西里面一些不堪的或者说丑陋的甚至反人性的不合理的一面，我们可能也回不到过去了。但这个新秩序是什么呢？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框框的这10年一样在自己的选择当中去，那虽然有很多困难吧，但是很坚决的去选择，但是尝试着掌握或者夺回这种主体性，在觉得不对头不舒服或者不满足的时候不选择默默忍受，偶尔那么几次在有力气的时候不去合理化这种不对头，而是去比较大胆比较去尝试，我觉得这个新秩序可能就已经开始了。感谢框框和我们这一期的聊天，辛苦啦
谢谢薄荷和大南的问题，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也让我梳理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好嘞，拜拜。
感谢，拜拜，
拜拜。
这期啰啰嗦嗦的闲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喜欢的朋友请订阅。温情提示，点赞是免费的，也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最后祝大家天天快乐，事事顺心。